弟兄姊妹主内平安，今天想和大家去重温圣经里面一堂很重要的课堂，是耶稣基督为他的门徒上的第一课。在这个课堂里面蕴含着很重要作为门徒一些生命的特质和基础，很值得我们经常来到去重温一下，以致我们能够预备好我们自己，有力量的去面对随时会临到我们生命里面人生种种的考验。今天的经文是一段大家耳熟能详的记载，是有关耶稣在加拿婚宴里面施行水变酒这个神迹的记载。经文是在约翰福音二章一至到十一节，让我们一起读出这段的经文。预备起。第三日，在加利利的加拿有娶亲的筵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会有酒了。耶稣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他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作什么。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每口可以盛两三桶水。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耶稣又说，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筵席的，他们就送了去。管筵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只有舀水的佣人知道。管筵席的便叫新郎来，对他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们倒把好酒留到如今。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加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耶稣将水变酒这个神迹是在约翰福音里面记载的第一个神迹。耶稣所施行的神迹都是有很重要的意义，除了对人的处境或者需要作出实际的帮助之外，更主要的意义是要好像一个记号，好像一个路标，一个 signage 去指向寻求神的人，让他能够寻找就寻见，让他们能够认识神，能够相信神，得着生命。约翰福音在记载神迹这个意义的时候，有很清楚讲得很清楚俾你知道，在约翰福音二十章三十一节那里这样讲，但记这些事要叫人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得生命。水变酒作为第一个的神迹，他的目的当然都不例外，是要让人更加的认识神，并且因为相信耶稣而得着生命。第一个神迹，第一亦都有首要很重要的意思，相信无论是在耶稣的眼中，或者在记载这个场景的约翰心里面，这一堂课堂必定对门徒有非常独特和重要的意义。而这段记载是发生在加利利的加拿这个地方，我们刚才有二章一节可以读，在上文第一章的里面，耶稣刚刚呼召了五位门徒，包括了安德烈、彼得、腓力、拿但业，还有一个是没有讲名的，相信是约翰本人。在刚刚几日之前，耶稣才呼召他们，今日耶稣就要在这几个门徒好像一张白纸的生命的里面来到去画上第一笔。写书法的人都会知道，写一个字第一笔是很重要，你写得好的时候跟着写下去，这个字就会写得很漂亮。因此这个第一堂的课堂是有很重要和特别的意义。 门徒这个的名词在这段经文里面出现了两次，在头出现了一次，尾出现一次。在第二节的里面提到耶稣和他的门徒来到婚宴这个地方，第二次出现在最后一节，在第十一节讲到耶稣的门徒看见他的荣耀就相信他了，首尾呼应。因此很明显，门徒在这段记载里面是占一个很重要的地位，甚至可以说这段记载里面的情节是为门徒而设的。这一堂的课堂，第一堂的课堂并不是一个退休，而是在寻常百姓家里面与喜乐的人同喜乐。场景是一个婚宴，耶稣的母亲在当中帮手打点大小的事情，相信这一家人和耶稣的家庭应该是几相熟的。耶稣亦都把握这个机会，以这个的场景作为他为门徒开学的地方。当众人都欢喜快乐的时候，在婚宴当中，耶稣的母亲在这一刻他忽然察觉原来的酒就来用完了，如果不及时来到去补充的时候，在当时的文化是一件非常之难堪，非常之甚至可以说是羞辱的事情。玛利亚他见到酒就来用完了，无计可施，很自然他就来到耶稣的面前，期望看看耶稣会不会能够做到些什么来到去化解这个的困境。不过耶稣的回应却是令人感到惊讶，令人感到意外。在第四节里面，耶稣的回应是这样的，母亲，原文是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我们看到耶稣的回应似乎好像不是很客气这样，是吗？或者我们都会期望耶稣应该回答 OK 没问题，等我来处理啦，这样是不是好很多呢？是不是很配合当时的气氛更加多呢？耶稣为什么看来好像很没礼貌这样呢？虽然有一些圣经学者他们会说妇人其实在当时来讲是一个尊称来的，好像女士咁样。不过一个儿子同母亲嘅对话始终咁样唔係一个寻常嘅一个语气，係咪？其实耶稣佢唔係要故意让母亲感到难堪。事实上当耶稣佢上十字架嘅时候，当佢十字架上面弃油若丝，佢好挂心他的母亲将来会怎样呢？于是乎他就交托约翰来到去照顾他的母亲。在这个时候耶稣称呼玛利亚仍然是称呼他做妇人。我相信大家会同意，耶稣在这个生离死别的时候不会选这个时候对母亲是不敬的，是吗？耶稣称呼母亲是妇人，其实在当中要带出一个很重要的属灵意义。由始至终耶稣是神，他是弥赛亚，在人世间的人伦母子的关系并不能够足以表达。耶稣跟着继续说，我与你有什么相干？耶稣的语气似乎仍然是不是太理想，不过他同样是要彰显他的神圣和他的使命。大家或者会记得耶稣在少年的时候，当他和父母一起上耶路撒冷去守节，在回程的时候走失了，他的父母就来去找他。当找到他的时候，耶稣的回应和他刚才我们见到在婚宴里面的回应似乎有一些相近的意味。在路加福音二章四十九节里面这样讲，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同样看来好像不是很客气， 这里所讲的父当然不是人间的父，乃是天上的父，是天父。耶稣在这一刻他要表明的，在筵席当中他要表明的都是一样，他按的不是人的意思，不是玛利亚的意思来到行事，他乃是要按天父的旨意而行。耶稣所关注的事并不是玛利亚最关注的事，耶稣要让人看见他的神圣和他的使命。耶稣他进一步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是什么意思呢？相信耶稣的意思不是说现在都仍然未去到最后关头，所以我暂时不出手住，相信不是这样。在约翰福音里面，时候这个词出现了很多次，而且出现的时候往往是有特别的意思，是指向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事情。或者我们举一些例子，我们看一些经文，在第七章的当中，当一些的宗教领袖法利赛人他们恨恶耶稣，他们就想捉拿他，但是没有人落手，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去到第八章，同样的，他们想除灭耶稣，但是仍然是没有人下手，原因都是一样，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去到第十三章，耶稣他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去到第十七章，在这个我们一般知道是大祭司的祷文当中，耶稣他举目望天，他向天父祈祷，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你的儿子也荣耀你。耶稣要上十字架了。上十字架是耶稣基督真正的使命，最重要的使命。在这一刻，耶稣的回应是要让人一撇他尼赛亚的身份，是能够叫人得生命的身份，是一个很超越的身份。虽然是这样，但耶稣他并没有对眼前人的需要视而不见，他并没有无动于衷，如果不是就不会有之后的记载了。耶稣基督他固然会对人来到去施恩眷顾，但是千万不可以忽略的是他的超越性，是他的神圣，他统管万有，他要拯救世人。这里都给门徒有一个很重要的提醒，门徒来紧去传福音的时候，他们将会遇到很多不同的需要摆在他面前，摆在他们的面前，需要他们去施以援手的。不过真正能够帮助到人，对人的生命有帮助的是十字架。弟兄姊妹，或者我们在生活里面，在侍奉里面，我们都会面对很多的拉扯，很多的订单四方八面飘过来，令到我们都措手不及，我们都好像应付不完样。在这个时候很容易会遮盖了十字架。我们做牧者的很多时候都会陪伴会友去办理丧事，在面对悲伤的家庭的时候，我自己常常一个很深的体会是，如果我不能够在这个过程的里面让他们，特别他们未信的家人，去感受到基督的爱，去感受到十字架里面的盼望的时候，这样我和殡仪公司里面的职员所做的其实没有多少的分别。弟兄姊妹，或者你们都会有这样的经验，当你面对一些很有需要帮助的人的时候，当然我们需要去具体的去关心去辅助他，不过最重要的服侍是什么呢？最重要的服侍是将人带到神的面前。在这个复杂的社会的今天，有很多不同的问题，生命里面很多的破碎，有婚姻的问题，有情绪的问题，有上瘾的问题等等。 对于这些问题，坊间有很多很专业的服务，他们甚至比教会是更加的优胜。不过唯有教会是教会才有的是什么呢？是神的道，是我们会为这些有需要的人去祷告。我们不要忘记我们很重要的身份和使命。弟兄姊妹，在成长班里面，我们肢体之间的关系都一样，我们不要只是停留在排难解困的层面的里面。当然这些都重要，很多的需要我们需要彼此的去辅助，但我们不要忘记邀请神的介入，同心去祷告仰赖神。因为唯有神是最重要和最不可或缺的帮助。我们整个的信徒群体应该流露着这份这样的属灵气质的。我们常常将人带到神的面前，这份的气质是反映着我们所认识我们所相信的主祂的神圣和祂的使命。我们再回来婚宴的场景，对于耶稣这个出人意表的回应，玛利亚她并没有感到不悦，亦都没有提出什么问题，经文里面没有记载，她只是信服这样来对同佣人讲。在第五节，她同佣人讲，她说耶稣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作什么。玛利亚似乎被耶稣的回应唤醒了，他再一次认清耶稣的身份和使命是什么，于是他欣然地去放手信服耶稣的掌管和带领，深信他一定有最好的预备，最好的安排。玛利亚的谦卑信服都看在门徒的眼里，亦都是门徒他们要学习的。弟兄姊妹，我们在祷告的里面，或者我们为别人代求，我们会不会都有这份信服和信心的交托？还是很多时候我们每每都是纠缠在神要按我们的意思而行的处境的里面？在婚宴的当中，耶稣要彰显他的恩慈和权能。在第六节里面讲到，犹太人的洁净规矩是有六个石缸摆在门口的，每一个可以装两三桶水，这个是要来让人按照犹太人的规矩去到别人的家中坐席的时候，在门前要做一些洁净，洁净他们双手，或者洁净一些在这个宴会里面所用的器皿，这个是犹太人的传统的规条。耶稣却是将要将这些本来是要来满足规条的器具转化成为施恩的器具。这六口的石缸原先装着的水是要来满足规条的需要，耶稣却是转化他们成为施恩的器具，标志着一个新的时代，新的救恩的时代将要来临。耶稣用命令的语气来到去跟佣人讲，把缸倒满了水。根据这些资料，六个缸，六个石缸究竟可以载几多水呢？根据当时这些资料，大概是500至700公升的水，那即是几多啊？如果用一支红酒的容量，一支红酒是750毫升一般，如果用这个容量，大概是等于600至900支酒那么多的数量，很大的数量。经文里面没有记载当时有几多的宾客，但是以这个这么庞大的数量，相信就算婚礼按照当时的传统可能会延续有几日甚至一个星期，相信都能够应付得绰绰有余。之后去到第八节，耶稣继续再吩咐佣人，跟佣人讲，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筵席的，他们就送去了。 这个的吩咐对于用人来讲是超出了他们能够理解的。你想象如果你是那个用人，见到刚刚用水装满了那个缸，就叫你拨些水去派给宾客喝，怎么可能的呢？怎么可能用水当是酒来到去鱼目混珠的呢？不过经文却是形容用人就按着吩咐去做，经文由始至终没有记载用人的反应。虽然他们看到整个过程似乎都不是很合常理，他们心里面相信会有疑惑、有质疑等等，不过很显然经文的重点不在这里，重点是在于耶稣基督的权能。耶稣基督能够将不可能的变为可能，带来彻底的改变，水变酒是本质上的转变，由水变成酒，扭转整个的局面，扭转人的生命。这一幕的场景对于门徒信心的建立非常之重要。门徒亲眼看见耶稣，他们所跟随的耶稣能够以超乎人能够测度的方式向人大大的施恩，这个是他们信心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石。回想在十多年前，我自己进到去神学院里面去进修神学，跟不少的同学都是带着一份赤子之心，决意将自己传言的献在坛上，很热血的。不过过了一段很短的蜜月期之后，我们同学之间就面对了很多不同的种种的考验，陆续的浮现。有同学屋企出现了 很大的问题，有同学身体出现了很大的软弱，有不同的困难不能够尽力。不过今日回望，有时我们一班战友、一班同学会约出来去聚旧，当我们去讲回当时这些片段情景，我们回想我们当时的小信、一些的惊惶、一些的担忧，其实原来通通都不重要，全部都不是重点。我们去归纳、去归结我们所经历的，我们归结出来的、见到的，都是神过于人能够测度的权能和恩典。回到当时的场景当中，当由水变成的酒送到去管筵席的当中的时候，管筵席就是当日的宴会总管，当这些酒水变成的酒送到给他的时候，他的回应让到门徒他们看得见一层更深的意义。管筵席的他尝过这些酒之后， 他要见新郎，不知道当时的用人会怎么想呢？心里面更加很忐忑，是不是要投诉我呢？做错事拎了一些这样的东西出去、答案在第十节，管筵席的这样讲，我们一起读好吗？对他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很明显酒的味道叫管筵席的喜出望外，他忍不住即刻要找新郎来分享他心里面这份的雀跃，又或者他要找新郎来 去挖苦一下他、你有这么好的酒为什么你不早点拿出来呢？耶稣为这个筵席所提供的不单止在最关键的时刻来到去补满他们的不足，并且无论在质和量上面的供应是远超人所能够测度的。管筵席的话，人都是先摆上好的，之后先摆上次的，人人都是这样做的了。不过我们看一见，人人沿用的方法或者想法不一定是最佳的出路，唯有神的眷顾是最稳妥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这句的说话将整段经文带进高潮的里面。一些英文的译本的翻译不单止译做好酒 good wine， 更加是意译译做是 best wine， 是最好的酒，最好的了。这一课是门徒的第一课，他们前面还有很远的路要走，他们还要面对很多的考验和挑战。这一个的盼望，有更好的福分摆在前头，这个盼望对他们来说实在是非常之重要。在他们遇到种种考验之前，这个盼望就摆在他们心里边。其实对于我们来说都一样，我们人生的路途会遇到很多不同的考验，好像保罗所说，信主的人跟从主的人受苦是命定的，会有逆境，有时我们需要面对很漫长的等待。是什么能够叫我们有力量去沉着应战，不轻易去放弃？是知道主必然会在前头为我们预备更好的恩典，为我们不断的施恩，而且越发的丰富。弟兄姊妹，其实我们人生的路途里面，如果我们尝试去认真回望数算一下，我们总会发觉有不少的片段时刻是见到好像管筵席的那份的惊讶，竟然神这样带领了我，竟然神这样来到预备了一个这样的恩惠给我。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我想起一首古老的诗歌，是我很喜欢的诗歌，主的爱越久越深，很喜欢哼着这首诗歌，特别是副歌，当哼着的时候就回想起很多的片段，很多蒙恩的片段，是没有想过的，并且是越久越深的恩典。人间的快乐，人世间的欢愉是会褪色的，先摆上好的，跟住那些就次的了。唯有在基督里面的喜乐，唯有基督里面的恩惠，是会随着年日越发的丰盛。神总是愿意给人有更好更好的供应。人在成长的当中不断的经历神更美的恩典。我想起在诗篇里面几节很有意思的经文，讲到一个义人怎样跟从主，一生怎样来到去在主里面来到去发光。义人要发旺如棕树，生长如黎巴嫩的香柏树，他们栽于耶和华的殿中，发旺在我们神的院里，他们年老的时候仍要结果子，要满了汁浆而常发青。他们年老的时候仍要结果子，满了汁浆，常青的树木。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认识一些弟兄姊妹，他们年纪越长，他们越是闪亮。我相信我当中有不少这样的弟兄姊妹，在他们的生命的里面，在人生每一个阶段的当中，无论是少年的时候，步入中年，步入晚年，甚至直到永恒，他们一直领受着神为他们预备更美的恩典。弟兄姊妹，不过有一点我们要留意的，当我们在领受神不断给我们更美好的恩典当中，我们自己属灵生命的成长都很重要，都很关键。我想说什么呢？我不懂得喝酒的，不过我知道品酒是一门学问，随着品酒的人经验的累积，他会更加晓得去欣赏酒的味道，是吗？其实我们去体会神的恩典都是相近，当我们属灵生命越发成熟的时候，我们越能够去明白体会欣赏神在我们生命里面所赐下的恩惠。我们会感受到原来神在我们生命里面预备的恩典是越发甘甜，越发香醇。弟兄姊妹，有时我们的人生都好像一场加拿婚宴一样， 我们可能会面对反高潮的考验。本来开心心，本来充满欢乐，但却是遇上突如其来的危机。本来人，我们可能在各方面的发展都不错，都好像很平顺，建立起家庭了，我们的事业亦都渐渐上轨道，侍奉都不错，不过一个预计以外的打击就能够叫我们措手不及，酒用尽了。这样的处境可以在我们生命里面以不同的形式随时的出现，叫我们感到惊惶，进退失据，甚至有时候可能会有一种感觉，好像前无去路后有追兵的情况。我想起出埃及记一个很深刻的一幕，当以色列民，摩西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的时候，当他们出了埃及去到红海附近的时候，法老千军万马追上来了，很快就追到他们了。当时以色列民前无去路后有追兵，他们非常之惧怕，非常之不安。在这个时候他们甚至想不如放弃了，不如走回回头路了。有时人面对这样的处境的时候，信心就会失却，宁愿走回头路。在这个时候摩西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说话来到提醒百姓，在第十四章十三节，摩西这样讲：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摩西呼吁百姓不用惊，要站稳啊 ！Fear not, stand firm。你哋要喺呢个时候，要看看耶和华今日要向你哋所施行嘅救恩，唔系将来，唔系我哋见唔到嘅时候，系最需要嘅时候。就在今天，要话就要向我们施行救恩，施行拯救。大家都知道，跟住红海就分开，危机就得到解决。弟兄姊妹，我想讲的是，我们所跟从的耶和华神，他能够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的神，在看来好像没有出路的考验的里面，他总会给人开一条出路，领人到宽阔之地。在教会当中，我们都见证过很多水变酒的神迹，特别是在人的生命改变当中，我们看得见。从前是没有指望的，如今却是得与神亲近；从前是局外人，如今却是与众圣徒同国。我们或许不会在每一日都见到很戏剧性的转变，不过水变酒的神迹，人生命的转变正是默默地进行的当中，神的大能正是渐渐地彰显，神正是在当中工作。早排有一条的宣传片，门徒生命成长旅程的宣传片，大家不知道记不记得，在当中我们所亲爱的吴嘉琪传道，他述说了他成长的故事。在当中我们看到他从小在教会怎样渐渐地被神陶造他的生命，怎样他慢慢地去转变，一个很感人的水变酒的故事。我想弟兄姊妹你会同意，在我们当中有很多这样生命转变的故事，如果我们要出一本见证集的话，我相信我们一定不会缺少这方面的题材。教会明年是85周年纪念，我们走过了过往的80多年的路途，当然我们都曾经经历过不少酒用尽了的考验。我相信我们当中比较资历深的 弟兄姊妹会有更深的共鸣。看来很多不容易的处境，但是神的恩典浮备，叫人惊讶，超过人所想所求。神又这样带领我们经过，带领我们继续来到去阔步前行。亲爱的弟兄姊妹，过往遇过的走用尽了的考验，来紧在前面的日子可能我们都会遇到，但不用怕，只管站着站稳，看看耶和华神今日要向我们施行的救恩。我深信神会继续恩待一间敬畏祂的教会，我们只管抱常存一个谦卑顺服敬畏的心，你对跟从我们的主，跟从教会的元首，祂会继续不断地向我们施恩，带领我们在我们教会当中必定能够继续看得见神奇妙的作为，我们一定能够在教会当中继续来到去送上，来到去摆上上好的酒。来到总结的时候，其实弟兄姊妹，每一次酒用尽了的经历都是我们属灵生命成长很重要的契机，让我们能够深刻地来到学习神怎样奇妙的掌管，神的权能，神的能力怎样能够承载一切，祂必定继续地向我们施恩。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这个的盼望是我们同埋门徒，当日的门徒必须要捉紧一个好重要的盼望。无论在什么处境的当中，我们知道神必有更美好的预备在前面。各位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重温了门徒的第一堂课，好重要的第一堂课，看见耶稣怎样在门徒生命里面画上第一笔，盼望我们都将这一笔摆在我们心里面，并且同门徒一样，好像今天经文最后一节，看见主的荣耀就相信，让我们看见主的荣耀，我们的信心得到坚固。求主帮助我们，让我同心低头祈祷。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不断向我们施恩，不断地让我们看见你自己怎样恩待属你的子民。天父，求你就今天的经文，你再一次帮助我们去校正我们属灵的焦点，让我们看见主你自己看重的事情，又让我们能够在生活当中能够散发这份属灵的气质，让我们能够将人带到你的面前得着最重要的帮助，也都让我们能够有力量的去面对前面不同的考验和挑战。我们知道主你必定有更美好的恩典放在前头，愿你坚固我们众人的心，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常常去荣耀你。多谢听我同心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